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8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缅甸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进入了第三日，2月8日一早，几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商业首都仰光市的一个主要街口，一些人高举三只手指向上的右手，一些人高举着有拒绝军事政变和正义缅甸的标语牌，表达对军事极权统治的不满。汽车经过街口时响起喇叭，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示威者的人数亦都不断增多，其中包括学生、真女和响应罢工号召的民众。在首都内比都，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和大批防暴警察对峙，警察使用水炮驱赶示威者，有报道说一些示威者受伤。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仰光和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示威活动，观察人士说这个是自2007年加沙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抗议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日播出的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采访中，讨论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承认自从上任以来，他还未有打电话给习近平，尽管拜登已经和很多世界其他领导人交谈过。拜登说没理由不打电话给他的，他对习近平表示一些赞扬，但警告说两国关系将会不同于特朗普执政时期。拜登讲到习近平时说他很聪明，他非常强硬，他没有我的意思，不是批评，只是现实，他的骨子里就是没有民主。我一直对他说我们不需要发生冲突。这位美国领导人回忆起2009年到2017年期间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时和习近平讨论时的讲话，但会有一些激烈的竞争，我不会按照他知道的方式去做。菲律宾外长说菲律宾与美国官员计划2月底举行会谈，为解决双方围绕访问部队协议存在的分歧铺平道路。他还说菲律宾不会答应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地区之外的南中国海行为的准则。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年前宣布他会废除美菲访问部队协议，这项1998年所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准许美国以轮调的方式在菲律宾驻扎数以万计的军人，来到参加每年几十次的军事和人道救援演练。但是杜特尔特政府去年两度宣布暂时不废除这项协议。
澳大利亚外长证实中国当局
正式逮捕了澳籍华人前中国央视主播成雷，涉嫌罪名是
非法泄露国家机密。外长佩恩星期一2月8日说澳方接到中国当局2月5日正式逮捕成雷的通知，澳大利亚期待中国办案时遵从国际准则、司法公正与程序公平的基本标准，并人道对待当事人。佩恩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在澳中关系急剧恶化之时，中国当局去年8月份拘押了自称是中国故事的热情讲述者成雷。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日表示，只有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才会重返2015年的核协议，并且说这个是伊朗最后和不可以逆转的一次决定。伊朗国营电视台说，已年81岁的哈梅内伊是星期日在同伊朗空军指挥官的一次会议期间讲出上述的这番话。哈梅内伊仲同时表示，伊朗必须在核实美国的制裁确实解除之后才能够重返这项协议。较早前一日，伊朗人民日报说，伊朗外长扎利夫警告，如果美国不在2月21号之前放宽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核协议会面临更大的危险。香港国家安全处星期日2月7号以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逮捕了香港网络电台 D18 主持人杰斯。香港01网报道说，这件案件星期一将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报道说杰斯的本名叫做尹耀星， 當局對佢以及其他人採取嘅行動，去年11月21日已經就開始。當時警方上門拘捕傑斯、佢嘅姓曾嘅太太以及一名女助理，指控佢哋喺社交平台上發起眾籌活動，用於支援因參加示威活動而要離開香港嘅人士，資助主張分裂國家活動嘅人同埋組織。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科大学生会冒悔举办追悼会被惩罚，众大学生对警方搜捕表遗憾。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香港多间大学的言论及表达自由空间大幅收窄。科技大学学生会去年5月国安法实施前夕，为反送中运动期间堕楼身亡的同学周子洛举行追悼会等活动。6名学生会干事最近被校方处分，正副会长更被勒令停学一个学期。多名中文大学学生今年1月与校内保安人员发生冲突，警方进入学生宿舍采取搜捕行动。被罚停学的科大学生会会长麦家俊表示，无悔举办悼念活动，批评校方有迹象以国安法秋后算账，影响学生会传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洛2019年11月4日凌晨时分，在将军澳警民冲突期间，由尚德停车场的3楼跌落2楼，身受重伤，至到11月8日逝世，终年22岁。他是第一位在反送中运动警民冲突现场附近受伤并且丧命的大学生。而星期一，即是2月8日，是周子洛逝世15个月。外界怀疑周子洛是不是因为躲避警方发射催泪弹不幸堕楼，亦都有怀疑警方的布防是不是延误周子洛送医院救治。由于周子洛的死因存在争议，每个月8日都有市民在他堕楼现场献花悼念，希望当局调查真相。不过死因庭最近裁定周子洛死因存疑，很多疑点还未厘清。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去年5月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在校园内为周子洛举行逝世半周年追悼会，和重七青蛙路上改变始于抗争，希望在于人民的抗争标语。事隔8个月，科大学生会6名干事今年1月底被校方处分。校方认为学生会成员在去年5月至6月发生的5宗事件涉及严重的不当行为，包括未经校方准许组织周子洛悼念会，有违当时的防疫规例，重七青蛙路上的标语涉及破坏校园设施，学生会壁布板上的港独标语涉及损害学校声誉等等。科大学生会会长麦家俊及内务副会长卢启浩被勒令停学一个学期，是惩罚最重的2名学生会干事。麦家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无悔举办周子洛悼念会，他坦言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社会环境之下，最坏的打算是被开除学籍，虽然最终被罚停学一个学期，他个人来讲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历届科大学生会干事来讲，被罚停学一个学期是最严重的处分。麦家俊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干事都有被捕的心理准备。他质疑周子洛逝世半周年悼念会举行的时候，国安法还未实施，校方有迹象以国安法秋后算账。
咁其实我哋都有谂过，会唔会学生会，即系我哋啲大专院校咁多间嘅学生会都会有机会被呢个国安法去？有啲即係受到牽連啊，即係會唔會有被捕嘅風險咧？都有諗過。咁暫時喺即係警察嗰方面啊，或者國安嗰方面都，我暫時都未話見到好大規模去話去追訴翻學生會啦。 但至少在學校入面就見到是有一個咁嘅現象咯。即係其實好似你咁講，就係都未生效嘅根本。所以佢其中嘅指控話我哋拒絕移除文宣啊，嗰啲 poster 咁樣。其實我哋嗰陣都諗唔到自己犯咗啲咩。即係你個我哋冇犯任何學校入面嘅規矩啦，冇犯法啦，嗰陣法都未立，冇犯法啦。咁我哋錯咗喺邊咧？咁樣咯。
麦家俊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校方大幅收紧校内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以往校内称为大字报墙的民主墙，贴满关于反送中运动的口号和标语。去年六月，临近国安法实施之前，学生在大字报墙贴标语都要首先得到校方批准，否则就会被立即移除。有学生转移在学生会的告示板上贴标语和文宣，后来成为校方惩罚学生会干事的事件之一。国安法实施之后，校方连贴空白告示都会移除。
少了人选择在大字报贴，因为太多 rules 就转向了去学生会的告示板贴更加多的文宣，但就出现了这个事件，就是他叫我们移除，还有之后他就将所有 poster 移除。咁去到國安法立埋之後咧，係直頭空白嘅memo字啊，即完全冇寫嘢嘅空白memo字啦，係有同學走去黐咗上去我哋嘅告示板度啦，係隔咗一陣已經俾學校嘅職員就移除咗啦。
麦家俊表示，国安法严重损害校园内的言论和学术自由。他批评校方限制学生关心和表达政治意见，做法荒谬，亦都不会培养到优秀的学生。他讽刺这样的大学和中小学没有分别。
大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但是知识这件事其实是不是只是，就是我们报了那个 course要攞個 A grade 咁樣啦，咁就已經係我 master 有嗰個知識咧，係咪就係局限咗喺書本嘅知識度咧？咁我哋覺得一定唔係啊，咁根本就係荒謬。入大學其實如果你要書本嘅知識嘅話，咁你諗辦法買到大學嘅教科書，咁你睇曬佢，或者你真係爐火純青，係咪就已經學咗應該有嘅知識咧？咁絕對唔係啊。所以我哋覺得政治又好，即係呢啲表達自己意見係我哋嘅權利啦，同埋呢啲。是咪政治就唔去讲呢？政治就唔俾提呢？咁係咪真係大，我喺我嘅心目中就係大学就係一个自由，我哋去表达唔同意见，政治又好，学术又好，就係待人处事都好，都係一啲知识嚟嘅嘛。咁大学就係俾我哋学习唔同知识嘅地方，但依家就少咗一个类别，咁係令到大学好似都其实同中小学都冇分别啦，都係返学放学囉。
麦家俊认为国安法和防疫的限聚令等措施是会引起反效果，但是他认为未必会再激发2019年的大规模反抗，因为很多香港人都选择移民甚至是习惯。他认为这样的社会变化是最恐怖，
越逼就会越反抗。其实无论是国家对人民又好，定是其实好像父母教小朋友都好的，父母去教小朋友，你越是用力越不用讲，其实越想做的。其实很多时候东西都是异曲同工，但是在有法律，即是有条这样的恶法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个反效果是不是真的 show 出来呢？其实见到现在香港很多人都选择去移民啦，就算未移民都已经看定了很多移民的资料啊，这样。其实话是的确在心理，我觉得在心态上啦，香港人应该会越来越反抗，越来越受到这些国安法啊、限聚令啊，令到他们越来越压迫啦。但是都不会话，我怕的位置就是不会再有以前这样的一些冲突事件，或者不是的冲突事件，是即是这么大的反应，就是大家开始慢慢习惯了，这个就是最恐怖的地方，我个人觉得。
被罚停学一个学期的科大学生会内务副会长卢启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被罚停学对他个人的学业有很大影响，但是他无悔举办周子乐追悼会。 卢启浩又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校园言论自由空间大幅收窄，加上今次学生会多名干事被惩罚，他认为对学生会传承有一定影响。科大等多间大学学生会都出现断章潮，不过他认为仍然会有愿意承担的学生企出来。
我们尽力为科大人服务的精神，我觉得我们是已经是无悔的。我们即係我覺得喺啲時候，喺香港或者係校園咁多呢啲風波嘅時候，咁絕對係有人要走出嚟去做可能呢大角色去，即係去令到所有科大同學或者香港人係唔好忘記香港或者而家喺校園發生緊嘅呢啲事咯。
今年1月11号，香港中文大学新学期开学日，多名保安员在校门外要求每名进入校园的学生必须出示学生证，期间多名黑衣人现身，大叫不用扫证，呼吁进入校园里面的学生不用出示学生证，混乱间有人更加向在场的保安撒不明粉末，事件中一名中大学生被拘捕。其后警方进入中大校园和学生宿舍搜证，多名学生被拘捕，事件引起关注。中大学生会临时行政会秘书马活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的拘捕行动再次打压中大学生的自由，他表示遗憾，也都不满校方和警方合作打压学生。
今次警方的行动是再次，即系同之前一样，都是再次系去打压紧我哋中大人嘅自由啦，同时啊令到即系中大我哋呢一笪从前我哋以为非常之安全嘅地方咧，系更加走样。同时我哋亦都觉得校方同警察一起去合作去打压学生，而唔係去保障學生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對呢樣嘢覺得非常之遺憾，亦都非常之失望。
马活贤表示，反送中运动之后，加上国安法的实施，中大校园内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空间大幅收窄。他们去年举办反送中运动相关的纪念活动，也都有受到校方的警告，但是暂时未至于被惩罚。中大校长段崇智回应黑衣人撒粉事件表示，有人刻意捣乱保安岗位，以不明粉末袭击大学的保安人员，他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他表示，大学本来是追求知识的地方，即使意见不同，也都要时刻保持理性，尊重每一个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两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星期五2月5号提出一项提议，谴责缅甸的军事政变，并呼吁缅甸军方结束军事行动，让当选的国会议员恢复他们的职责。同时，来自两党的重量级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步骤，帮助维护缅甸脆弱的民主过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以及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星期五提出决议，谴责2月1号缅甸军方针对民选的民官政府发动的军事政变。这项决议呼吁缅甸军方结束军事行动，并且让那些当选为议会议员的人不受阻碍地恢复他们的职责。这两位的参议员都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一直坚定地支持缅甸的民主行动，呼吁制裁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对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在去年的11月，他说他很高兴看到缅甸人民踊跃地投票参加自由、公平以及可信的选举，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对缅甸最近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参议员托德扬仲表示，缅甸军方继续破坏政治改革的腐败行为，给予罗兴亚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造成巨大的痛苦，而且仍然是民主的一大障碍。另一位参议员仲表示，这两个跨党派的决议对缅甸人民进行自决，而不是被武 力統治的願望表示聲援，他還表示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應該是和美國一起譴責這個威權主義的襲擊。與此同時，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梅亂德斯、資深共和黨人、來自愛達荷州的李斯參議員、外委會的東亞小組委員會的民主黨領袖、馬薩諸塞州的馬海，以及是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參議員魯比奧，同樣在星期五敦促拜登政府採取多項的關鍵的步驟，免幫助緬甸維持它的脆弱民主過渡。呢度嘅參議員響給予國務卿布林肯發出嘅信裏邊列出咗拜登政府響緬甸問題上邊應該採取嘅關鍵步驟，包括敦促立即釋放因為同軍事政變有關而被拘留嘅政治犯、記者以及民間社會嘅成員，對緬甸武裝部隊嘅高級領導人以及其他同軍方有關嘅個人實施有針對性嘅制裁，同美國、歐洲以及印太盟友一起推動多邊經濟以及外交壓力，利用美國響聯合國安理會嘅地位，敦促聯合國迅速認真咁考慮緬甸的局勢，繼續和緬甸的夥伴，特別是民間社會組織保持接觸，敦促保護仍然居住在緬甸若開邦的大約是60萬羅興亞族人。這些議員在信裏面還提到，鑑於緬甸軍隊長期以來侵犯人權以及壓制民主的歷史，冇理由相信在冇強大的持續的國際壓力情況底下，緬甸軍方領導人會讓該國恢復民主統治。他們對布林肯在這個問題上發揮的領導作用表示感謝，並且隨時準備和他合作，對緬甸發生的這個嚴重事態作出反應。緬甸軍方在過去的星期一發動改政變，宣布國家進入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並且拘留實際領導人昂山素基以及總統溫敏等人。政變之前，緬甸軍方和執政的全國民主聯盟關係持續緊張，全國民主聯盟贏得了11月的選舉，軍方拒絕接受選舉的結果，聲稱選舉存在著大規模的欺詐行為。拜登總統星期四向國務院發表他上任之後的首次外交政策講話當中是提到，緬甸軍方應該是放棄他們奪取的權利，釋放他們逮捕的槍道人士、活動人士以及是官員，解除電訊限制，避免暴力。他再次表示，美國將會與盟友是同夥伴一起支持恢復緬甸的民主和法治，並且令到那些的負有責任者承擔後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报道。
就在缅甸政局突变的前几日，缅甸和俄罗斯两国军方高级领导人曾经举行过会晤。近几年来，两国军方不断走近，在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莫斯科试图成为中国和西方之外的另外一股的独立力量。缅甸等国家不希望太多依赖北京，更为莫斯科对当地政局施加影响提供了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就在缅甸政局突变前几日，缅甸和俄罗斯两国军方高级领导人曾经举行会晤。近年来，两国军方不断走近，在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莫斯科试图成为中国和西方之外的另一股的独立的力量。缅甸等国不希望太多依赖北京，更加为莫斯科对当地政局施加影响提供机会。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说，缅甸政局变化虽然引起全球的关注，但俄罗斯对当地局势的影响就较少被外界提及。就在緬甸政變的前一個星期，俄羅斯國防部部長邵伊古訪問了緬甸，並且會晤了緬甸軍方領導人敏昂萊，雙方還簽署合同。俄羅斯將向緬甸提供短程防空導彈系統、無人機以及雷達預警系統等等。俄羅斯與緬甸關係近年來不斷升溫，俄羅斯國防部長還有其他領導人多次訪問過緬甸。敏昂萊在面書和推特上的帳號雖然被關閉，但他在俄羅斯本土的社交媒體上他有自己的帳號。被認為親俄的敏昂萊亦多次訪問俄羅斯。敏昂萊曾經參加了2019年由俄羅斯軍方主辦的第八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並且在大會上發表演講。他更加在去年訪問俄羅斯，參加了二戰勝利75週年紀念活動，並且觀看了莫斯科紅牆閱兵。俄羅斯軍方下屬的軍事學院以及俄羅斯東方學研究所當時分別授予敏昂萊名譽教授和名譽博士的頭銜。 俄缅关系升温，尤其表现在军事领域。缅甸军队最近五年一直参加俄罗斯主办的一些军事比赛活动，缅甸军官更加参加了去年由俄罗斯组织的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双方在2018年签订协议，俄罗斯军舰可以简化手续停靠缅甸军港。俄罗斯媒体说缅甸与中国经贸联系紧密，但是在军火的交易领域，俄罗斯和缅甸就越走越近。俄罗斯近年来向缅甸提供了一大批先进武器，包括出口型的苏-30SM、米格29战机、雅克130战斗教练机、多种型号武装的直升机、主战坦克、战车、自走炮、防空导弹等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缅甸军官在俄罗斯受训，有报道说人数已经超过了7000人。这些有俄军教育背景的缅甸军官回国之后，已经是开始更多在军中担任重要职位，他们同时非常熟悉俄制武器装备，成为更多引进俄罗斯武器的重要的推动力量。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和媒体毫不掩饰亲俄领导人在缅甸掌权的兴奋。在分析缅甸政局的报道当中，亲克里姆林宫网络报纸观点最近使用的标题是缅甸政变为俄罗斯在亚洲提供了新机会。报道说缅甸希望自己的外交多元化，军事政变不单止不会对俄缅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相反能够为两国合作开辟更好的新前景。主要大报公布的标题就是缅甸将军反对北京。报道说缅甸与中国拥有很长的边界线，缅甸一侧的很多武装组织都装备有大量中国制武器，这个令到缅甸军方不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一月访问缅甸的时候，缅甸军方领导人曾经向习近平提出这个问题。报道还说敏昂莱去年访问莫斯科期间，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大国力量支持缅甸境内的恐怖武装集团。敏昂莱虽然未点名，所谓的大国力量都被外界解读成为中国。由俄罗斯军方主办的《红星报》最近发表是长篇的文章，将缅甸称为俄罗斯可靠和历史久远的伙伴。报道说俄罗斯可为缅甸提供反恐经验，在缅甸军火市场，俄罗斯的地位更加从未好像今日那么稳固。亲官方的另外一家大报消息报认为缅甸政变对俄罗斯有利，可以让莫斯科有机可乘。由于缅甸军方领袖不想过于依赖北京，他们会转向莫斯科，这个就为俄罗斯介入在当地大展政治外交拳脚打开了窗户，军火订单更加是会不断飞来。缅甸政局还引起了对俄罗斯非常了解的乌克兰的关注，在乌克兰的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俄罗斯和缅甸政变之间是否有联系的讨论。乌克兰女作家扎布日科说俄罗斯到处插手和缅甸政变是令他非常之不高兴，乌克兰应该因此敲响警钟，严防俄罗斯势力，避免缅甸政变这样的场面在乌克兰发生。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密切关注缅甸形势发展，同时仔细分析各种的信息，但暂时是不会下结论。俄罗斯驻缅甸大使利斯托帕多夫特别身着驻缅甸民族的服装，用缅甸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呼吁和平。这位俄罗斯大使因为几十年来一直研究缅甸和南亚的问题而著名。缅甸与中国和印度接壤，南部濒临印度洋，重要的地理的位置使到缅甸成为各种力量角力的舞台。很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缅甸是中国南下印度洋的出口，在缅甸推动深水港建设以及铁路等项目，能够让中国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虽然在罗兴亚穆斯林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国曾经联手支持过缅甸，但是在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作为中国、美国、印度之外的一股独立的力量，在这场各方的博弈当中，莫斯科试图扮演平衡力量的角色。他们还认为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既不想倒向中国，亦都不想倒向西方和美国，这个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机会。另外，由于中国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等问题上没有完全支持俄罗斯，俄罗斯在当地都没有必要看中国的眼色行事。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格罗津说在东南亚地区，在南中国海，如果要俄罗斯和中国携手，俄罗斯肯定会提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给予回报。格罗津说俄罗斯和中国的互动都是双向的，在中国要求俄罗斯的同时，俄罗斯也会要求中国在俄罗斯最关心的很多问题上明确立场。另一方面，北京心里面对这些都非常之清楚，俄中关系现在也都是不错的。 缅甸独立之后就被苏联当成进入印度洋的桥头堡。苏联当时曾经向缅甸提供过大量的援助。当时的缅甸领导人吴鲁和赖温曾经多次访问过莫斯科。赖温仲一度着迷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前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更加两次访问过缅甸。中苏关系转差之后，缅甸同样成为中苏两大力量斗争的舞台。苏联曾经支持过缅甸共产党，后来缅共力量全面倒向北京。冷战高峰时代，缅甸仲曾经是苏联援助老挝反美力量的通道。美国之音地有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缅甸领袖昂山素姬领导的执政党将近300名成员在上个礼拜五2月5号宣布他们是缅甸公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他们是缅甸政府的管理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全国民主联盟的面书页面表示，这些政治人物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到执行议会的职能。全国民主联盟在社交媒体上面张贴了一封写给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信函，要求实行有针对性的制裁，呼吁工商界切断和缅甸军方的关系。缅甸军方持有大量的盈利资产，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宣言是否会有任何的实际的效果，但是全国民主联盟誓言本着他们人民的最佳利益和民主的核心的实质来到行事。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成百上千的示威者在星期五走上了缅甸首都的街头，同时军方扩大对被他们推翻的官员的搜捕的活动。抗议人士还在仰光的缅甸大学和仰光大学举行星期一军事政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人士要求军方将权力交还给缅甸的民选官员，他们呼喊着素衣万岁，他们不要军人独裁的口号。素衣是指昂山素姬。昂山素姬星期一被拘留，他被控非法进口并且使用6部未登记的无线电对讲机。这些对讲机是军方对昂山素姬位于首都内比都的屋企里面搜查的时候发现的。内比都至少发生了一宗的抗议活动。全国民主联盟高级成员温庭在内比都被捕。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说，温庭星期五在大学抗议活动开始之前在他的屋企里面被人带走。昂山素姬的律师星期五证实，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目前被关在他们自己的屋企里面，但由于他们仍然在这里继续接受调查，他们没办法见到这两个人。不同机构的政府官员加入了内比都的抗议，包括电力、能源部和民族事务与社会福利部的官员。他们好像很多其他抗议人士一样，模仿电影《饥饿游戏》之中反抗暴政的场景，佩戴红丝带，打出三个指头的手势。内比都最大医院的医护工作者也都参加了集会，他们聚集在一个大型横幅的后面谴责政变。印度、马来西亚和南韩星期五亦都爆发了抗议活动，抗议活动有时由缅甸人来主导。根据应用软件下载数量和路透社的估计，由于缅甸军人统治者星期四封锁了面书，缅甸成千上万的社交媒体用户加入了推特。军人统治者在星期五晚命令缅甸移动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商在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封锁推特和 Instagram。 路透社要求缅甸通讯信息技术部发表评论，但并没有立即得到回复。推特亦都没有对服务中断即刻置评。军队接管政权以拘捕昂山素姬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开始，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贵多表示，昂山素姬继续被软禁在内比都的官邸里面，目前健康状况良好。缅甸军方说，政府并没有对11月份选举选民欺诈的指称采取行动，因此有必要实施一年的国家紧急的状态。在11月的选举之中，昂山素姬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世界领导人是谴责了缅甸的政变，并且要求恢复缅甸民选政府的权力。缅甸长期以来民职和军人统治之间的斗争不断， 這次政變發生之前一直有希望實現民主的過渡，緬甸在1948年前是英國的殖民地，1962年到2010年是由軍人獨裁統治。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台灣在圭亞那設立辦公室一事在不到24個小時內發生變化，圭亞那宣布終止台灣在該國設立辦公室的協議並持續遵守一中政策。不過在圭亞那宣布決定之前，中國駐圭亞那外交官向圭亞那確認將會提供該國20000劑中國製的新冠疫苗。多間台灣傳媒報導此為改變圭亞那決定的可能原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能夠令到圭亞那突然逆轉決定，以展現出他們在拉丁美洲與日俱增的影響力。美國要支持台灣擴大國際空間，就必須要有更多的工具來應對。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五針對圭亞那終止台灣設辦公室協議一事表示，美國鼓勵圭亞那和台灣持續發展他們的堅強夥伴關係。美國國務院的一名發言人在以背景方式提供的媒體的聲明當中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堅如磐石，台灣是一個通過以相互尊重以及透明化推進安全民主價值以及繁榮的夥伴關係，對世界有益的朋友。美國鼓勵更多的國家深化和台灣的非官方關係，台灣是一個領先的民主，一個活躍的經濟夥伴，一個科技的重鎮，亦都是一個開放社會，如何是有效控制新冠病毒的閃亮模範。美國期盼在地區和台灣緊密合作，以加強民主以及經濟的增長。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亦都在星期五的一個媒體茶敍當中表示，台灣是希望在拓展和其他的國家的互動上面能夠是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他說，對於美國支持，他們是來發展和中南美洲各國的關係，美國是很強烈的支持，這個部分台灣方面是感謝。在台灣外交部2月3日宣布在南美國家圭亞那設立台灣辦公室之後，美國駐圭亞那大使館、美國在台協會都發表聲明表示歡迎和讚賞，但是在中國外交部隨即表明反對，表示希望有關的管方面是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不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不互設任何官方性質的機構，切實地採取措施糾正錯誤，消除負面的影響之後，圭亞那外交部突然發出聲明宣布終止設立台灣辦公室的協議。圭亞那外交部星期四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該國的政府持續遵守一個中國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依然完好無損。聲明當中還說，該國政府未有與台灣建立任何的外交關係，由於在簽署的協議的溝通不足，該個協議已經是被終止。不過在發表這個聲明的前一日，圭亞那外交部在臉書上面發布的一個聲明說，圭亞那外交部長陶德在當日會見了中國駐圭亞那臨時代辦陳錫來，陳錫來向陶德確認了20000劑是分配給圭亞那的疫苗已經是獲得批准。聲明當中說，陶德代表該國政府向陳錫來表達謝意，並且表示疫苗將顯著協助該國抗擊新冠病毒疫情。陳錫來則表示，疫苗預計最快3月可以運送。圭亞那是38個接受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國家之一。聲明當中還表示，自1972年6月27日圭亞那與中國建交之後，中國對圭亞那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次的捐助又一次展現圭亞那與中國雙邊關係的重要性。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認為台灣應該有一個辦事處來處理台灣和東道國之間的協議題，因為政治現實的關係，台灣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這個亦都是為什麼台灣在不同的國家設有代表辦公室。他說這樣做是有現實上的理由，而且亦都有不言而喻的共識，說這個是被允許的，無論在哪一個的辦公室是以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或者是台灣辦事處來稱呼，這個是一個政治的議題，但是這個辦公室的需求是技術性的。 算论表示，他并不意外中国会施压是圭亚那的改变主义，他反而是对圭亚那起初会同意台湾设办公室比较是惊讶，华盛顿必定会感到失望。不过他补充说，台湾是一个这些国家或者是不觉得有绝对必要冒出头来面对北京的愤怒的议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萨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圭亚那突然终止台湾在该国设立办公室的决定，凸显了中国准备运用它的经济杠杆来取得一些国家的政治让步。他说，中国已经在圭亚那投入了资金，也是建设基础设施，连结到2018年的一带一路倡议，希望能够在该国投资更多的项目。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警告圭亚那纠正错误、消除负面影响之外，他亦都不会意外如果中国外交官私底下发出更严厉的信息，强调允许台湾设立办公室将会危及到未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文名为是石可为的萨克斯说，据报圭亚那将近一个月前就同意台湾在该国设立办公室，但是终止这个协议却是在美国发表公开声明之后的一日内。这个显示圭亚那可能原来是没有准备让这件事是公开，一旦公开之后，中国就决定对圭亚那施压。他还说，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的议题都会被两国从零和竞争的角度来看待。美国认为圭亚那的决定是对台湾增加国家空间的正面方式，但是中国让圭亚那突然改变方向的能力展现出它在拉丁美洲日益增加的影响力。萨克斯说，大家多半注意台湾的正式邦交，但是中国它是越来越着重于减少台湾的非官方关系。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因为很多国家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台北在全世界亦都有很多的代表处，如果中国有能力施压一些国家不准台湾甚至是有非官方的存在，这样对台北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曾经在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工作，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萨克斯亦都认为，美国发表声明令到这个发展更加公开，或者亦都造成了负面效果。由于这个的结果，或者是拜登政府会提出一个质疑，这个就是美国如果以幕后运作方式来加大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且鼓励一些国家建立同台湾更加紧密的关系，是否会比较好。他说，美国选择以闪光灯照亮这件事件，并且对全世界广播，或者造成的伤害反而多个好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并不认为这次圭亚那事件是对台湾的一个大挫败。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说，贸易办事处的外交价值并不是太大，但是圭亚那在中国施压之后迅速逆转设立办公室的协议，这个就是在直接提醒公众台北在试图扩大它的国际空间的时候所面对的无尽挑战。他说，圭亚那在美国表达支持台湾在该国设办公室后，却是逆转决定。这个事实显示中国在地区影响力快速增长，如果美国以及是理念相近的国家想要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就必须要在工具箱里面放入更多的杠杆。圭亚那《纪事报》在星期五的报道说，圭亚那外交部常任秘书伊丽莎白·哈珀星期三在一个广播访谈当中辩称圭亚那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他说，他们持续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依然良好。他还强调，中国知道台湾在圭亚那设立贸易办公室的决定，设立这个办公室是为了吸引贸易以及投资的机会。他还说，这个就是目的，没有任何外交意涵，亦都没有任何的新鲜的地方。他认为，当你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看到圭亚那的经济前景，就会看到他们正在是开放商业，他们在这寻找可信赖的投资，甚至是以那些想要投资的可信赖商业以及其他的商业，为他们的私营部门是提供合资企业的机会。夏柏仲表示，有其他几个国家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外交關係的同時，仍然維持專門處理貿易以及經濟事務的辦事處。台灣在圭亞那設處一事突然生變，引起了台灣的不滿。台灣總統府、外交部除了表示遺憾之外，總統蔡英文亦都對中國政府的行徑是表達了抗議以及是譴責。蔡英文星期五在臉書發文，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星期在世界經濟論壇上面所提到的反對恃強凌弱，不能誰邊個邊薄大邊薄粗拳頭大講了就算的說法，表示這個原本應該是一個大局的莊嚴承諾，如今北京當局卻是令到這項宣示成為了莫大的諷刺。他還說這種做法既無助於兩岸關係，亦都無助於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蔡英文還說，挑戰一直是都是存在，但是台灣人不會向逆境低頭，台灣走向世界的決心亦都不會因此而改變。中國政府對圭亞那逆轉原先同意台灣設處的決定給予肯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五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說，圭亞那及時糾正錯誤，有列雙邊的關係大局。汪文斌還說，民進黨當局是在這打住開展經貿以及文化等非官方活動的幌子，行謀求台獨拓展國際空間之實。他還批評美國官員發表嚴重錯誤的言論，並且再次強調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虽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地，但中国经济在2020年创下了 2.3% 的正增长，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亦都首次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达到 101.6 万亿元人民币，约值 14.7 万亿美元。究竟中国经济规模会不会超越美国呢？学者分析说，与美国争霸为时过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否将会超越美国呢？有学者认为，与美国争霸还是为时过早。虽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地，但是中国经济在2020年创下了 2.3% 的正增长，它国内生产总值也首次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达到 101.6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14.7 万亿元的美元。相较于去年全球产出下跌 4.2%，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衰退 2.3%， 中国超越全球经济的亮眼表现令到部分经济学家是预估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提前在未来5到7年内是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学者说，中国经济由内需带动的力度仍然有限，未来能否持续增长还要看看其他外销贸易国的需求，其中包括逐渐出现抗中路线的美国。据美国政府1月28号所公布的初步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国民生产总值虽然衰退 2.3%， 只是达到 20.93 万亿美元，但它代表内需消费的零售销售额仍然微幅年增 0.6%。对比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当中，出口年增 4%， 进口年减 0.7%， 而零售销售额就年减 3.9%， 代表中国消费者放心花钱的意愿仍然不高。学者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因此单单比较美中两国的经济规模有失准确，比较有意义的对比数据应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去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1 万亿美元，仍然只是美国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 6.32 万美元的近六分之一，这个代表中国的工业化和开发的程度还远远落后美国。另外，专家说，就产业的结构来讲，中国的科技制造业亦都还是处于国际贸易的价值供应链的相对下游或者是低价的制程，因此在工业化、开发程度和高科技竞逐等的面向，中国要和美国争霸还好早。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中两国长期争霸的最主要领域将会是谁是未来高科技的领导者，因为高科技的领导者将会拥有较高的附加价值。他说，如果纳入附加价值的考虑，中国目前对外的巨额的贸易顺差可能要打很大的折扣。 例如他说，以高科技 5G 技术竞争为例，外界一度以为中国投入 5G 的基础建设得早，又有国家补贴在度支撑，应该领有领先地位。但去年美国一发动科技战，限制出口使用美国技术的高阶晶片，中国马上陷入技术水平不到位，被扼杀发展前景的困境。邱达生说，中国去年如果不是靠台湾供给电子零组件，它的高科技业的不少出口订单恐怕都没办法完成。邱达生说，中国在2020年从台湾进口的电子零组件相较于2019年是增加了大概 25%， 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一启动科技战，一对中国进行管制，它马上技术就捉襟见肘，必须赶快备货，如果不是它是没办法出货。那你就知道它做得真是比较低价的，因为关键的技术在美国手上，它一被管制，中国就整个是不能够前进，它一被管制，中国就没办法出货。同中國一樣，台灣受惠於防疫有成和暢旺的電子產品出口，去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都取得了 2.98% 的正成長，是30年以來首度超越中國，亦都是全球國民生產總值表現最強的經濟體之一。雖然台灣人口只有2300萬人，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達$30,000，亦都遠遠超過中國。邱达生说，台湾经济去年之所以表现强劲，是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价值供应链的位价亦都是无可取代，包括台湾的半导体业、 IC 设计、晶圆制造的高阶制程、封装测试的水平都属于中上游。因此他说，在产能饱和的时候，台湾仍然是可以分一些低阶的制程给中国。类似于握有关键技术的美国将低阶制程外移到中国制造的概念，亦都充分显现出美、台、中三方在高科技业所分属的价值链位价的高低。邱达生说，欧美国家较为尊重个人自由和人权，因此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中，没办法执行中国那种专制而且激烈的高压措施，所以对疫情的管控的绩效的确是落后中国。不过他说，现在欧美各国都希望能够透过疫苗的施打来到达到群体免疫，以尽快回到常轨，并且挽救经济的颓势。虽然中国防控疫情的成效是好过各国，但是邱达生对于中国数据是不是参有水分不无质疑。他说，中国普筛规模之大，但确诊率是不成比例的低，令人无法不怀疑是不是有低部确诊隐瞒疫情的情况，以争取外资的青睐。聯合國近期的外國人直接投資統計顯示，中國去年亦都首次是超過美國，吸引到1630億美元的外資流入，高過美國所吸引的1340億美元。除了中國產業所處的價值鏈位階是還有待是提升之外，中國經濟仍然是主要由出口帶動，如果未來國際外貿環境對中國不利，中國的經濟增長亦都恐怕是失去很大的動能。這個亦都是點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頻頻強調雙循環的經濟新戰略。以去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為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認為，中國只是發了一筆瘟疫財，不代表具有長期穩健的經濟動能。謝田說，中國有一些出口對經濟有所帶動，這個帶動其實並不是中國自己的需求增加，而是在其他國家，尤其是很多醫療類的增長。這個就是說，你看美國又好，歐洲又好，因為抗疫，所以這類的需求是很大，中共現在是利用瘟疫發了一些小財，但實際上它的經濟發展是沒有動力。據中國海關在1月中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去年前五大貿易夥伴分別是東南亞國家聯盟、歐盟、美國、日本和南韓，對它的進出口總額去年分別是增長 7%、5.3%、8.8%、1.2% 和 0.7%。 另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貿的總額都是增長 1%，其中對美出口是3.3万亿元人民幣，年增 8.4%， 進口年增 10.1%。 對美出口增長最多的包括筆電、醫藥材料和藥品等類別的產品，而進口增長就是以農產品年增近 67% 為大宗，主要包括大豆、豬肉、棉花等。據 CNBC 報導，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去年再度擴大，以美元計達到近3200亿美元，仍然高過2019年的2960亿美元。謝田說，中國總理李克強去年中曾經坦言，有6亿的中國人口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 在这个前提底下，他认为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可能高到可以支撑内循环或者是扩大内需。不过中国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189元人民币，比2019年名义增长 4.7%， 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实际增长是 2.2%，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谢田认为中国经济数据的可信度不高，它的真实的状况可能是比较接近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状况有恶化的趋势，再加上失业问题严重，欠缺外商投资，未来可能还要面临美国等大国企业将部分供应链生产线移出中国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因此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官方去年12月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 5.2%， 但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扬就认为官方的数据过分低估。他近期在接受腾讯财经采访的时候直言，据他私下调查推算，中国全国的失业率可能高达 20%， 亦就是约有1亿人是失业。在出口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星期日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比去年12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达到 51.3， 这个是这个指数连续两个月下降，而且表现低于预期，显示中国制造业扩张的趋势因为传统出口淡季和部分城市冬季疫情复发而有所放缓。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近期的全球经济甚至中国的经济因为受限于疫情都不是常态的发展。尤其他说，美中两国在去年1月签下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受到疫情影响，中国很可能在履行美国农产品的采购承诺上亦都未必达标。在这个前提底下，他说美中紧张关系会不会再起呢？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会延续前总统特朗普所签下的贸易协议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定是会要求重新协商，都仲是具有不确定，亦都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带来变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认为，透过对美国采购农产品或者松绑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来到消弭美中贸易摩擦或者是贸易顺差，这个对中国来讲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他说，现在中美最大的分歧恐怕不是贸易赤字，而是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美国想要施压来到让中国以更加民主的方式或者以接纳主流价值观的方式来到融入国际社会，但是中国担心美国所要求的结构性的改变恐怕削弱中共执政的基础或者党国对社会的管控，因此中共的抗拒不难想象。在这个前提底下，这个北京的学者认为中美未来的谈判的难度很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很低。他说，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仍然难称得上是市场经济。以中国的证券市场为例，他说资源支配的效率很低，功能也残缺不全，等于让一般中国散户用自己的钱来帮大企业提供了超额的融资，使他一夜暴富，但这些企业却是很少是为投资者提供实质合理的报酬。再加上中共紧控言论，他说有识之士对于证券市场改革的建议亦都经常没办法畅所欲言。又例如，中国自从去年初以来取消了证券、投资银行、基金管理业的外资的持股的比例，引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外商金融业者抢入插旗。这个开放的政策符合美国的期待，亦都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项目之一。但是这位北京学者说，中国对外资开放金融市场只是为回应外界给的压力所做的小幅开放。他说，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真的具备市场经济的特性，这样开放的程度应该更大，不会只是有今日的局面。針對美中貿易爭端，台灣經濟研究院的邱達生認為，拜登總統應該會要求中國繼續履行第一階段協議的採購的承諾，但是美中如果進入下一階段的經貿談判，包括美方可能要求中方是進行結構性改革，好像知識產權的保護、強迫企業技術轉移、國企補貼、匯率操縱等問題，認為這些都是屬於深水區，雙方要達成協議的難度的確是很高。不過邱達生說，由於中 中的政府希望看到拜登政府推翻前任政府所留下诸多的抗中政策，因此北京亦都不无可能作出让步，特别在国企的补贴方面。他说中国在去年完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所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谈判里面，确实在条文里面有谈到国企改革的部分，所以他认为他自己也是做一些准备，用他国内的这些国企的领导层是做一些准备，例如说避免国内的反抗的势力影响到他们同美国在谈判的进程。邱达生说他认为中共应该认知到，如果一再抗拒改革，未来同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要进行双边谈判的时候，他的筹码会越来越少，内部的反对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不过中共未来是会为美国做什么的让步，或者真正开放到什么程度，他说仲有待观察。不过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里的看法不同，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因为中国对自己的治理制度越来越有自信，未来美国或者很难透过施压的方式来到强迫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他说中国如果认为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对他有利，他们会有意愿，只不过他们现在认为自己的治理系统运行得很好，所以他们不是那么认为需要改革，尤其不至于要改革到美国所想达到的程度，所以他认为未来美国很难对中国施压。针对美中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何汉里说这个协议有严重的缺陷，而且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就算是失败亦都是不觉得可惜。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